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前段时间呢，可辉和彩云老师和紫光老师一起探讨了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大师梁实秋的代表作《雅舍小品》。那么有很多听众在听完我们的分享之后呢，对雅舍小品、对梁实秋先生还是有很多的期望了解的内容。今天这集当中呢，可辉将梳理一下梁实秋先生，梳理一下雅舍小品的内容，跟大家再做一些读书的分享。梁实秋先生呢，是一个深受传统儒道文化熏陶的一个吸纳了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要素的一个大家。可以说啊，先生是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现象来表现普遍固定的人性的。他的作品啊，既幽默风趣，又沉郁闲适。相信呢，从前面几集当中啊，您已经略有感悟了。当然，如果您翻开雅舍小品一篇篇去读的话呢，你一定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它的纯粹本真的文学的特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是精神深处的一种宝贵的营养成分。所以呢，梁实秋先生的文字呢，是可辉极力推荐给大家的。尤其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希望您能有片刻的安宁，让您的手机可以暂时关一下，让您的身心灵可以随着先生的优雅的文字沉淀下来。其实初识梁实秋呢，可辉是在高中的语文课本当中，当时鲁迅先生的杂文当中提到了梁实秋，因而老师也补充介绍说，梁实秋和鲁迅先生之间有一些笔骂对战。鲁迅先生是一个性情刚烈、文笔桀骜的人，他给梁实秋起的名字有点不雅，那梁实秋呢，对他的回敬也没有太客气，所以这一对文人之间的笔仗让可辉当时认识了大家鲁迅的特质，也认识了这位精通中西文化的梁实秋先生。还有一天呢，可辉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远东英汉大词典》，哇，这本书厚得出奇呀，厚得离谱，凑近一看呢，原来是梁实秋编撰。当时一时错愕啊，觉得原来把中文学得如此优雅、如此棒的梁实秋先生，英文还是更牛的呀。梁实秋竟然有如此煌煌巨著，简直是不可思议。想想也是能理解的。梁实秋先生曾经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堂，一共读了3年书，期间精通中英文。梁实秋先生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他非常喜欢中国古典文化，也非常喜欢西方的一些小说、文字等等。当时清华学堂是秉承着国外的西式的教育方式，所以梁实秋受到了中西双方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打下了坚实的中西文化的基础。后来梁实秋又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进行3年的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因而呢，梁实秋先生是一个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大家呀。提到梁实秋呢，冰心先生啊曾经说过，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不可。那我的朋友当中呢，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那也就是说，梁实秋先生既有才又有趣儿。这样的人呢，虽然不在少数，但是他既有才又有趣儿，还有情，那三者全占，可就是凤毛麟角了。梁实秋先生的代表作《雅舍小品》发表于台湾，当时在两岸三地引起了一阵轰动。到今天为止，这本《雅舍小品》以及《雅舍小品》的补序等等，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短篇散文的代表作。《雅舍小品》当中写了人伦道德、世态炎凉，甚至也写到了一些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营养娱乐等等身边的凡人琐事。诚如梁先生自己所言，长日无离，写作自娱，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作者所触及的范围很广，剖析挖掘呢也颇深刻，感觉读来呢就像蔚然山花烂漫，大象大雅，不着痕迹。雅舍小品一集，先得说一篇文章叫《雅舍》。作者在写其位置的时候呢，写道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的屋来仍需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以山势而铺，客来无不惊异，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你瞧瞧，文字是不是够素朴的，甚至有一些板质，甚至有一些土气，但是却让我们觉得平中见奇，朴中见色。写人的生息的时候是这样写的，邻人轰饮作乐，衣无施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细处荡漾而来，破我沉寂。入夜则鼠子鼾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戳脚的地方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你瞧瞧，颇古典式的句式，长短并用，整散结合，是不是有一种读到了杜牧的富丽堂皇的阿房宫的那篇文章的感觉呢？所谓佳句天成，却成了雅舍的最大的特色。有人说，刘禹锡的《陋室铭》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抚琴言经之间，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绪呢，就外露无遗了。而雅舍呢，则是非常的贴近苍生，紧贴地气儿的。作者虽说是文字很有古典高雅的士气，但是还有一份随缘的自适感，有一番别样的风景。那么说到下棋，自然会让我们想到赵师秀的《约客》里的那句诗，叫闲敲棋子落灯花，言尽情远，含吐不露，欲说还休，自有一番韵致，让人回味良久。梁实秋的下棋呢，也是自有其意态情趣的。比如啊，写到对手戏的高潮处，有这样的文字：有下象棋者，久而无声音，排闼视之，被挖者不敢出声，出声则口张，口张则居被挖回，挖回则必毁棋，毁棋则不得胜。这种认真的态度，憨得可爱。那他的文字呢，总是这样的鲜活灵动，逼真又细腻，似实而虚，似虚又而实，穷形尽象，让人忍俊不禁。可见梁实秋先生的古文功底和现代文的功底呢，非常的深厚。 对于现在的中文老师或者是中学生、高中生，他的文章呢是最好的短篇散文的范例。梁先生还有一篇散文是写自己的国文老师的，文中的徐老虎长得是这副模样。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儿有一点红，像酒糟的，鼻孔里长串的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呢，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儿，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儿，上唇上便亮晶晶地掉出两根玉柱，他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已经是油渍斑斑。初读乍看，这位徐老虎让人心生厌意。可是往下读呢，原来这位徐老虎是一个让人无限敬仰的人生的导师。绚烂之极趋于平淡之至，丑美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对比，让人觉着又好笑又有趣，但是读完之后又觉得遗留于人者岂止戏谑呀。这一张一合，一对一比之间，让我们看出了先抑后扬的智慧。梁实秋先生是沉入生活，咀嚼品杂，用睿智的眼光或俯瞰或仰观，用简洁而中和的方式一语道破，嘲弄中有理解，戏谑中有宽容，所以他的很多文章不沉重，不油滑，即便有稍许的讽刺，也是多为了风趣而至。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先生认为啊，在现代的散文作家当中，论幽默的才能呢，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也有一种颇为近似的说法说，老舍的幽默是以揶揄为主，就是讽刺的意思，虽有讽刺却不带痛感。钱钟书的幽默呢，露其锋芒，夹带痛感。而梁实秋的幽默呢，多数是以调侃为主，即便有的时候他怒火中烧，怒不可遏，但是你读完之后还是觉得乐不可支，笑不可抑。梁实秋先生的这种风格，一半要追溯到他的导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权威白璧德教授。这位白教授是偏爱秩序、稳健、理性的，他非常的抵触偏激、冲动和非理智。这位白教授给梁实秋的终身都有巨大的影响。梁实秋先生认为啊，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是否表现了时代的精神、革命理论、传统思想，他认为文学是为了表现人性的。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当中说，文学的目的是在于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现出普遍固定之人性。而另一半呢，依我看，一切文学及人学，人的心性、气质、阅历、志趣乃至偏好等等，无不烙印镌刻于字里行间。唐李白、杜甫如此，宋苏东坡辛弃疾如此，梁实秋也是如此。台湾有一位关过轩先生评价梁实秋的文章，说他是用温柔敦厚、血而不虐、谈笑微中、发人生醒16个字来概括，是非常合适的，让人觉得既见其文又见其人。这么好的文字功底，不得不说梁实秋先生与他年少的饱读古代典籍以及父辈的言传身教是深有关系的。梁实秋先生具备中国传统型的文化人格，他一直是追求正道、自尊自强、宽厚谦谨、宁静致远的。他的幽默是笑盈盈的，是温婉的、绵柔的、水性的。 老子曾经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江南之水柔弱秀美，与坚韧顽强两性并存。持戟呐喊的鲁迅，把凌厉剑气发挥到了极致，而梁实秋呢，则把幽默风趣演绎到了极致。所以这二人之间的比战实在是有趣。和幽默相伴而行的是闲适，闲适可不是饱食终日的消闲，它不是百无聊赖者的游戏，而是思想者冥思苦想间的一个欠身，是行动者风雨兼程处的片刻小憩。梁实秋先生文章当中透出来的那股闲气，不是恣意的欢谑，而是宁静悠远的心境，是从生活当中采撷咀嚼而来的心灵的自由与舒展。他有一篇文章叫《窗外》，这样写的：以前住在人烟稠密、天下第一的都市里，我看见的天仅是小小一块儿，像是坐井观天，迎面是楼，左面是楼，右面是楼，后面还是楼，楼上不是水塔就是天线，再不然就是五色缤纷的晒洗衣裳。井底蛙所见的天只有那么一点点儿。就是这样的文字，悠悠然，徐徐然，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代沟当中啊，他写的也非常好。他写道，羽毛季风各奔前程，上下两代能保持朋友一般的关系，可疏可密，岁时存问，相待以礼，岂不甚妙？谁也无需剑拔弩张，放任自己而窝过于代沟。沟是死的，人是活的，代沟需要沟通，不能像希腊神话当中的亚历山大以利剑砍难解之绳结那样容易的一刀两断，因为人终归是人。这段文字又像一个老母亲一样絮絮叨叨聒噪于耳边，又像一位长者的寒暄，娓娓道来，轻沁而齿颊，软化着血管，中和着脾胃，熨贴着心灵。这就是梁实秋的文字，洋溢着中西合璧、雅致闲适的文化气息。在中国传统的闲适文化当中啊，梁实秋的文字是一份成绩，也是一份光大。
使用公交卡的乘客，
喧嚣重复的生活，麻木机械的心灵，停不下来的匆匆脚步。阅读是心灵的呼吸，精神的突围。阅读世界，给灵魂片刻休整。
您现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我是可辉。今天可辉将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还有梁实秋先生文字的特质，跟大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最后呢，可辉想跟大家分享梁实秋先生的一篇饱含深情的《忆青岛》，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忆青岛》节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我尚未去过，启示录所描述的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那城充满着上帝的荣光，闪烁像碧玉宝石，光洁像水晶。新的耶路撒冷是这样的，天堂本身如何，可想而知。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不是不知道随遇而安的道理，树下一卷诗，一壶酒，一条面包，荒漠中还有你在我身边歌唱啊，荒漠也就是天堂。这只是说说罢了， 荒漠不可能长久地变成天堂，我不存幻想，只想寻找一个比较能长久地居之安的所在。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无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越，也走过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光绪23年（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辟青岛为市场，大肆建设。直到如今，青岛的外貌仍有德国人的痕迹，例如房屋建筑，屋顶一律使用红瓦片。青岛的整齐清洁的市容一直维持了下来，我想在全国各都市里，青岛是最干净的一个。无风三尺土，有雨一阶泥的北平不能比。青岛的天气属于大陆气候，但是有海湾的潮流调剂，四季的变化相当温和，称得上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有人说这样的名山没有古迹岂不可惜，我说请看随便哪一块巍巍的巨岩，不是大自然千百万年锻炼而成，怎能说没有古迹呢？说来惭愧，饮食之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总是不能忘情口腹之欲。青岛好吃的东西很多，牛肉最好，销行国内外。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是国内第一，厚厚大大的一块牛排，煎得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牛排上面附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根炸番薯，佐以生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青岛的海鲜也很齐备，鱼类应有尽有。西施舌不但味美，名字也起得妙。青岛的蒲菜好像特别粗壮，以做羹汤最为爽口。再就是附近潍县的大葱，粗壮如甘蔗，细嫩多汁。一日有客从远道来，至于寒舍，猥琐烙饼大葱，他非所欲，乃如命以大葱浸，切成段儿段儿，如甘蔗状堆满大大一盘儿，客食之尽，未乃平生未有之满足。青岛一带的白菜远销上海，短粗肥壮而质地细嫩，白菜各地皆有，种类不一，以山东白菜为最佳。青岛不产水果，但是山东半岛许多名产以青岛为集散地，例如莱阳梨，外表不好看，皮又粗糙，但其细嫩酥脆，甜而多浆，绝无渣滓，美得令人难以相信。再如肥城桃，皮儿破则汁儿流，真正是所谓水蜜桃，海内无其匹，吃一个抵得半饱。它如烟台之香蕉、苹果、玫瑰、葡萄，也是青岛市面上常见的上品。一般山东人的特性是外表倔强豪迈，内心敦厚温和，青岛民风淳厚，无怪乎有人感叹齐鲁本是圣人之邦，青岛焉能不少其余绪。我在青岛居住4年，往事如烟，如今隔了半个世纪，人事全非，山川有异，悬想可以久居之地，乃成为缥缈之乡。咦， 在这篇短文当中，我们听到了梁实秋先生对于自己曾经住过的山东青岛充满了怀念之情。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山东朋友，也许您也就住在青岛。那么青岛本地的朋友们听到这篇文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呢？如果您听到了也读到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别忘记在我们微信文章下方留言，说说你心中的家乡青岛和文字中是否一样呢？梁实秋的文字以及我们最后提到的《忆青岛》这篇文章，都让可辉想到了美好的人事物、美好的文字、美妙的情感当中，都能够窥视到上帝美好的心怀意念。就像《忆青岛》开篇提到的，《启示录》当中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作者当然是想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来比喻心中最宜居的城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启示录的最后一卷21卷的1到5节特别提到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以前的天地都消逝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的上帝那里降下，预备好了，像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新娘。我听见宝座中传来响亮的声音说，看哪，上帝的居所设立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干他们所有的眼泪，再没有死亡、忧伤、哭泣和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已成过去了。你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因为这些话真实可信。上帝借着启示录，也借着梁实秋先生文字的一些启示，给我们这些感想。那今天这段文字呢，特别送给你。
小手吧，沿途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过了正月15，旧历年就彻底完结了。2020，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忧伤、哭泣和痛苦。那么放心，上帝一定会降下新天新地，将一切更新，他会始终与我们同在，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住在新年新天新地里，上帝已经应许必定与你同在，相信你的每一天必非常美好。我是可辉，明天再见。